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大家相会。我们从前几次的广播以来，就是跟大家在探讨基督教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贡献跟发展。事实上，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教会历史的课程。也许大家听到这种标题呢，就会觉得有一点惊讶，或者感觉到吃不消，好像又要回到教室来上课了。可是我想我们都了解俗话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人常常在问说，基督教会辗转了2000年变成今天的事态，到底是怎么样发展的结果。我们就想借用几次在空中相会的时间，跟大家说个明白。今天我们来到第三单元的课，我们的题目叫绚烂之极，那就是最初500年的宣教概况。早期的时候，我曾经引用到我非常私塾的一位宣教学者，叫做雷图瑞，他对教会宣教运动的一种解说方式。他认为我们教会历史呢，宣教运动呢，就是呈波状起伏的发展。早期前500年就是第一波了，这最初的一波可以说是一飞冲天，势不可挡，耶稣之灵所到披靡，所以奠定了今天普世宣教的基础。当然这有许多的原因，在我们讲到本课之前，请大家翻一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宣读，那是罗马书第13章12到14节的部分。12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谆谆劝勉的话，可他应用在一位历史人物身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后话不提。我们说到最初500年发展的时候，曾经有告诉各位说，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到处产生那种势如破竹的态势，主要是因为最初的宣教运动是用宣教士的鲜血写成的结果。像伯吕贾这些人，他们一方为主做见证，一方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来为他们前面的脚步来做奠基。所以初代教会就产生非常荣耀的进展。那么这在以后的教会历史当中，特别像200年前韩国的教会发展，也有类似的这些原因跟形式。那么我们今天呢，还要再补充一个地方，就是早期的宣教运动虽然经过皇帝，就是当权者的帮忙，但是我们在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是越帮越忙的上行下效的结果。基督教固然从地下走上光明，但是慢慢也开始接纳了腐化的因素。好在这个时候有一群有心人，他们就特别像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洁身自好，虽然举世皆浊，他们自己非常的警惕自己，所以要保持 而我独亲的见证，他们可以说是独善其身，然后呢再进一步追求兼善天下，这个时候所留下的文物典章还有一些新生的结晶，就是未来所谓的灵修神学打下了非常伟大坚定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初代教会的这种运动，我们就把它称为修道院的制度。修道院开始在第三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来开始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教会慢慢的世俗化，所以就激起了一些有心的基督徒，他们采取离群所居，那也就是要离世，像保罗在阿拉伯旷野一种独居冥想的生活方式，希望借此充电，再一次回去做入世的工作。那么修道主义它主要的路线呢，跟它的中心就是在欧洲的地方开始慢慢发展的，欧洲西部高卢的都尔，在这个地方有一位很出名的圣马丁，使他的修道院成为当时候布道的中心，从此以后呢就蔚成风气。最出名的几位修道主义的学者，也就是我们要慢慢跟大家介绍的拉丁教会的三杰，第一就是安布罗斯，第二就是耶罗米，第三就是鼎鼎有名的奥古斯丁。这三位拉丁教会的三杰都是埃及修道院制度的产物，由师祖安布罗修影响他的学生奥古斯丁，甚至以后的耶罗米。那么就在当时候的教会好像是牧野流星一样，在黑暗的长空里头发出闪闪的星光，点缀着寂寞的长夜。安布罗斯这位先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四世纪的一位可以说是神学跟哲学的开山鼻祖。他原来是意大利米兰的主教，他的学问他的道德文章让他成为当时候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可以说是西罗文化以及哲学的祭酒。我们说祭酒呢，就是好像小说中什么武林盟主啦，就像是文坛的盟主的意思。他也是脱离罗马帝国的权威而独立一家的教会学者先锋人物。当时候就是罗马皇帝呢提阿多修一世曾经屠杀反叛的帖撒罗尼迦人。安布罗斯他一点都不惧强权，他甚至呢还敢把提阿多修一世逐出教会，迫使提示公开悔改，从此就一炮而红，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新兴学子就赶来到意大利的米兰来听他讲学，来瞻仰他的道德风范，其中之一也就是奥古斯丁。那我们听到奥古斯丁的故事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奥古斯丁是出生于四世纪的后半部，那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的衰退时期和动乱时期。他出生于殖民地塔加斯特，父亲是罗马人，可母亲是土着的非洲女人，他可以说是一个混血儿。父亲一直到临终才皈依为基督徒， 而母亲摩尼加一向就是一位敬虔的贤妻良母，在奥古斯丁年幼的时候，妈妈就灌输他宗教教育，不过他对母亲的宗教启迪好像是马耳东风，听而不闻，甚至为了脱离母亲日以继夜的见识，唠唠叨叨的叮咛，他在少年时代就离家出走，在外求学。他所写的国语、雄辩术和修辞学的成绩，在同侪当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不过他的希腊文却不太灵光，在17岁以后开始过着放荡的生活，甚至还跟一个女人同居，生有一子。可就在他17岁那一年的时候早夭了。这个时候奥古斯丁可以说是心情跌到低谷，当他听到米兰的地方有一位布道家或者是学术的泰斗安布罗斯，他就很想向他领教，并且亲自他的人格思想。那么有一些传说就说到，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他先在当地的公园休息等候，突然间有一群儿童走过到他前面，他们唱着儿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那个时候手无长物，并没有带什么阅读的东西，正在百端无聊的时候，突然间从口袋里搜到一则妈妈为他缝在衣衬里的罗马书13:13-14的经文，那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里讲到白昼将近，黑夜很快就来到，所以我们要脱去暧昧黑暗的行为，而且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要改邪归正，不可再放荡。他突然间受到圣灵的感动，就幡然悔悟了。从此以后，他也就因为基督的信仰而获得了心灵的平安。不久之后，他曾经写下了一部心灵的日记，就是最脍炙人口的《奥古斯丁忏悔录》，其中充满了他在神面前的痛悔、祷告、求赦的心声。有一则很短的祷告文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为你的缘故而创造了我们，除非在你里头，否则我就惴惴不安。那么这就是奥古斯丁他重生得救悔改的见证。奥古斯丁是一位青年才俊，他在这个时候非常的用心细读西塞罗和普罗泰纳斯的作品，对哲学燃起熊熊的激情，可他对圣经的记录还是非常的幼稚浅薄。在4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境内发展迅速的宗教当中，还有一门叫做摩尼教，这是波斯人梅尼兹所创的，主张善恶二元论，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还传到中国呢，又称仙教、拜火教。奥古斯丁觉得这个仙教的教义比基督信仰更有魅力，他便不知不觉地成为他忠心的拥护者。我再说一次，这是在他重生悔改之前的一种宗教追求的经验，在摩尼教的教徒当中非常具有厚望。回到家乡之后，他还热心为摩尼教来布道，他的母亲悲痛欲绝，不愿跟他住在一起，可以后当然母子就和好如初了，才一同搬回迦太基居住。 有一天他曾听到一名基督徒公开演讲，大肆抨击摩尼教。他详细的听了之后，内心受到感动，自此对摩尼教的信心发生动摇，所以29岁之后才瞒着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只身前往罗马，又于病后痊愈往米兰求教。我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告诉各位说，一个人的悔改得救有时候那个潜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母亲的带导，有的是老师的教诲，有的甚至是一些布道家突然间当空一击的恍然大悟，这些都有可能跟圣灵的感动催生一起合作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奥古斯丁，他步入正途之后，就像其他的思想家一样，他也想努力融合古典以及基督的思想，正如他的前辈学者耶罗米一样，他认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虽然不应该浸淫在异教论的著作当中，但是他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那些论著使用在传播基督信仰的事工上。13世纪哲学家阿奎那这样说，受到柏拉图学者影响的奥古斯丁，他发现此等古典理论跟信仰相符的时候，他便可以把它融会贯通，此等的理论跟信仰分歧的时候，他就把它纠正过来。说到这里呢，我们应该还要插上介绍另一位拉丁教父，他的名字叫做耶罗米，他比安布罗斯年轻，但是却比奥古斯丁年长，他们三位同为罗马教会的奠基之父。在早期希腊思想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的铁三角，在人文主义里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也有他们三位，安布罗斯、耶罗米、奥古斯丁，成为拉丁教会的三杰，可以说是比美前嫌，毫不稍让。耶罗米年轻的时候诗酒风流，特别欣赏希色罗的雄辩，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就一直参加修道院的活动，苦志修行，常常一个人独处旷野斋戒沉思，可他却没有办法忘情他的古典之学。在教会内外的教科书上都有讲到一个故事，说到他曾经做了一梦，梦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见到耶稣基督，基督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我是基督的门徒。可是耶稣基督马上斥责他说，胡说，你是希色罗的门徒，不是基督的门徒。耶罗米因此就受到鞭笞的刑罚，他叫道，主啊，如果我还保存世俗的书籍，如果我还继续的阅读，我就是背叛了你。可见耶罗米的信仰是以眼泪和苦行来实践的，当时候那挥之不去的还是希色罗那下笔千言雄辩滔滔的风采。不过到最后他终于觉悟了，死心塌地地认为，即便是希罗文学，就是希腊罗马的文学，还是可以用在基督信仰当中。他的最高成就就是把当时候的二希原文圣经翻成拉丁文圣经，也就是现在教会历史所验称的五加大译本。 或者是耶罗米的译本，对西方的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安布罗斯、耶罗米、奥古斯丁给当时候的初期的教会，他们的哲学、神学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最后，我们再一次来跟大家回想一下有关这500年宣教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由于这个新宗教的产生，慢慢的也产生出一些新兴的支派出来。当时候教会还有诺斯底派，还有孟他奴派，还有亚流派，就是因为这些内忧外患，才促成修道主义的一枝独秀的出现跟成长。当时候许多人文主义的思想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比如斯多亚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斯多德的学派。可是我们基督的宣教运动还是在这个一副众修之中巍然的气力。耶稣基督的影响力使得西罗世界中大多数的异教慢慢的没落，归于淘汰。所以到了500年的末期，全帝国的总人口数额当中，基督徒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大的多数。基督教在美术和建筑的勃兴，也曾经在大教堂的建筑上留下了美丽的轨迹，成为将来建筑史、艺术史上的异彩。基督教的文艺作品，比方那些护教家的演讲、正道词、赞美诗的撰写，也都给后世留下了美丽的诗篇。刚才我们说到灵修主义，这些典章新生，也为我们后代追求与主亲近的人留下了很好的教导。其次，对希腊文化的结构、罗马帝国风俗的修改、娱乐的匡正、各种角力斗狠的竞技游艺，都产生了绝对性的改良跟贡献。至于对当时候的性道德、家庭、儿女、妇女、儿童地位的提高，更是不在话下。基督教的良心对于当时希罗社会内一切的邪行完全的抵制。基督徒主张一夫一妻制度，重视婚姻。所以总的来说，在最初5个世纪当中，耶稣基督的成就是最重要而最基本的。就全局来看，耶稣之灵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力是与岁俱增的。我们还要继续的等待下一波的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对最初500年的宣教概况就介绍到这里，下期再见，谢谢。